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又是周五了，5月9号，我们的加州天气是不是还是加州阳光非常的灿烂啊？这两天我一直在纽约哈，也是出差，那这一段时间呢都会待在这边，然后就发现呢，我真的是想念我们的加州啊，因为呢这一周里来这边几乎就是每天都在下雨的样子。五月份呢，我们就看到呢，我们加州就已经是非常的干爽，非常的温暖了，而这边呢每天啊都是雨啊。然后今天又在纽约的曼哈顿有了2个多小时的游行，我呢也在了这个队伍当中。这个是法轮功学员庆祝法轮大法日5月13号每年都举办的这样一个活动，几千人的队伍非常的壮观。然后呢下雨浇的呀，浑身精湿精湿的。所以呢今天我就在想，我说很多人都不太理解，我说我真的是太想念我们加州了。即使那么大的雨呢，几千名法轮功学员仍然呢是在雨中完成了这样的游行，一直呢走到中领馆，起步呢是在联合国广场。每年他都有几次这种大型的活动，在我们的旧金山也呢在5月13号这一几周吧前后都会有一个庆祝的活动。高杰总在讲哈，这个时间呢是最好的验证。很多的喧嚣通过时间他都回过头来看，你都能看到谁在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你也会通过时间呢滤出哪些呢说的是真的，而哪些呢是无法经受时间的考验的。所以呢今天我在这个游行的队伍当中非常的感慨，因为从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开始到现在已经足足的26整年了，而从1992年呢法轮功开船到现在呢也都30多年了。我们看到这个群体呢一直呢是坚持了下来，无论呢在中间，这中间他们经历了中国经济的高速的发达，也经历了呢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认清了中共的面目，经历了所有的这一切之后呢，我真的是对这个群体哈从内心呢有一种敬佩。在那儿呢我也听到了采访的一些人物故事啊等等啊，非常的感慨。今天呢就是一个是心情和我自己呢参加活动时的一个感受哈，跟大家来讲一下。纽约呢就是一直一直都是阴雨连绵呢，就是这么一个季节。五月份下一周可能会好一些，所以我就跟我周围的朋友就在讲，我说哎呀，我说我还是太想念我们的加州了，所以住在加州的听众朋友们哈，给我们自己点个赞呢。好，那这是呢今天开场之前给大家讲了一个自己的感受。我自己呢现在是一个人在这个楼里边哈，我这个房间里边，哎呀凉飕飕的，就这么一种感觉，所以很思念哈，很思念我们温暖的加州。好吧，那今天呢是5月9号周五，今天的市场呢基本上是一个平盘的样子，没有经过昨天的一个上涨。川普虽然喊话哈，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呢市场并没有 hold 得住这样一个涨势，交易呢也比较平淡，收盘的时候呢指数是涨跌互见的。昨天川普公布了第一份和英国达成的贸易协议之后呢，市场出现了反弹，同时也为呢和北京开展的谈判，也就是明天啊大家都在关注，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基调。那现在呢从昨天到今天，昨天我就已经讲了哈，可能会 hold 在 50% 左右，它呢直接就是从现在的 145% 降低呢 80% 的这样一个构想。所以呢这是今天的消息面所带来的一些股市哈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们在说话前，就是在我在给报道这个新闻之前，我看到印度和巴基斯坦这边已经升级了，印度已经对他们的巴基斯坦的首府呢开始进行轰炸，所以呢这等于是一场战争了哈，这已经不是袭击之前的恐怖基地组织，它是直接对他们首都进行了轰炸。所以呢整个的国际局势呢其实并不稳定哈，今天呢也有很多的消息我呢一个一个呢会给大家讲。中国方面有很多的动作，他们呢对稀土哈开始呢要进行打压稀土的走私，同时呢他们今天公布了中国4月份的 进出口的贸易的数据。那这个数据呢，我们也从中可以看到，从四月份川普呢开始了关税战以来，对中国带来的什么样的影响，这些数据呢都非常的有意思。那一会儿呢我们来做详细的分析。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其实今天华尔街日报呢也有一个文章，这个文章呢讲到了，其实我们用配股息的这样的股票呢进行投资也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做法。如果有时间我给全文的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哈，供一些比较保守的朋友呢作为一个参考。今天呢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吐回了早盘涨幅哈，最终收跌了 119.07 点，跌幅 0.29%， 收报 41,249.39 点。纳斯达克指数呢小涨了 0.78 点哈，就是平盘啊，基本上这个涨幅是 0.0043% 哈，收在 17,928.92。和标普500指数也基本上是平盘哈，跌了个 4.03% 哈，都不到个 0.1， 收报在 5,659.91。费半呢小涨了 36.06 点，涨幅 0.81%， 收报 4,466.5。一些科技股呢表现得非常的强劲，像特斯拉，它的股价呢今天大涨了 4.7%， 因为呢现在对英国的贸易协定以及呢和中国这边的贸易呢贸易谈判即将展开，还有呢它的这个 Robotaxi 现在呢得到了非常大的关注，一些的内部的消息不断的曝光出来，那这些呢都是对它呢相当的利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大涨了 4.7%。说到特斯拉，其实今天网上呢也特别有意思，我看到了一个二战的老兵开坦克，然后呢他就反对马斯克，把马斯克呢叫成纳粹，于是呢他用坦克，他说我在二战的时候呢就消灭了纳粹，现在呢我再一次用我二战式的坦克呢对纳粹呢进行碾压。他把这个马斯克呢叫做纳粹，为什么呢？因为马斯克这个支持德国的保守派的政党，而这个保守派政党呢现在目前被德国的司法部呢定为是叫做极右翼哈，所以他把马斯克支持这个呢认为他支持纳粹哈。哎呀，这些现在的这意识形态非常的混乱哈，如果呢他一味的只看某一种宣传的话，可能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呢非常有意思哈，这个坦克从特斯拉，哎呀，我就在看的时候，我就说谁给他花钱送给他让他去压的，我才不相信是他自己钱啊！我看那个好像大概10万多的那个 S 吧，他给压过去了。那压过去之后呢，很多人说天哪，这哪是摧残呢？这简直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是对特斯拉的一个广告，因为呢那么重的坦克压过去特斯拉这部车之后呢，那个底盘呢结结实实的，只是上面的那个车棚啊给碾碎了，底盘结结实实的根本就没变形，所以他们说这简直了哈。所以今天呢关于特斯拉的消息呢也是非常的有趣啊，那今天的股价大涨了 4.7%。 然后现在呢今天关于明天的中国和美国的这个谈判呢，都是双方都表示这次会议的关键的目标呢是缓解紧张的情绪。然后呢川普呢今天说了好多哈，关于明天的这个谈判，他说对中国课80%的关税哈，就是感觉很对哈，我就交给 Bessent 了。他说呢还有很多啊，今天他又说了还有很多贸易协议正在筹备之中，全都是好的协议啊，就非常好的 very much 的这样的小协议。然后呢今天的他经济委员会的哈塞特哈，他呢也说目前有20多项协议已经接近完成。那这些呢我们都看到都是对美国市场哈股市呢起到了稳定的作用。这是今天呢川普呢也在说，如果 Bessent 呢这次不能够跟中国之间谈下来，他说我觉得也没什么，我不会怪他。所以呢川普有着充分的准备，说呢就是跟中国的这个谈判呢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谈判哈。然后今天我们也看到呢中国公布了新的数据，显示呢关税已经对中国的出口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呢对美出口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20%，但是呢它4月份整体出口呢提高了 8.1%， 巨大的提高，比预期增加了四倍的作用。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一会儿啊再把它作为一个小专题为大家详细的解释。今天呢，美国的市场呢，投资人也在关注多位的联准官员的评论。从在昨天的时候啊，在周三的时候，联准会呢已经警告啊，说关税啊可能会推高失业和通膨的风险，维持利率不变。那今天我们看到呢，一些理事呢就表示哈，就业市场稳定，接近呢充分就业。还有呢，就是川普最相中的未来的 Fed 的接班人那个 Waller， 他呢就在讲，他说降低通胀呢不一定非得去损失失业率哈。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呢，对联储的这个政策呢已经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议论了啊，包括呢，我昨天就是万斯和川普呢都在骂他，说啥也不懂啊，像傻子一样，是真是不给情面哈。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债呀收益率从昨天大幅上升之后呢略有回落，今天呢是收在 4.389%。 欧洲股市是小幅的上涨，比特币呢延续了昨天的涨势，今天呢是102,900多哈，就在这个价位上。所以呢，市场的分析师呢对今天的股市哈，就说本周的进展哈，整个的贸易谈判是比较令人鼓舞的，但是呢仍然处在一个新闻周期的波动之中，也会引发市场的反应。所以呢，在获得实际结果之前，美股啊可能还会处于一段波动时期。那也有呢经济学家呢表示，中国目前是主要的关注点，也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因为长期以来的贸易行为确实需要改进。那么现在呢，大家担心的就是中美双方在各自的战略核心利益上坚持立场，互不让步的话，那么达成协议的日期呢恐怕是旷费时日，甚至可能无疾而终哈。这个判断是非常不准确的哈，不可能无疾而终。所以呢，咱们也不要迷信什么经济学家，他们如果呢就是对中共的情况不是深刻的了解，他们如果对川普不能够准确的解读，他们得出的结论全部都是错的。所以他们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双方都是有这个解决的问题。我昨天举那个例子，就是那个出口商他的货呢干脆不出来了，留在仓库里，他觉得七月之前呢一定会有个结果。我非常赞成这样的观点。所以很多的那些学者呀，就书袋子哈，就是读书他书袋子研究理论，而在实际的这个过程当中，恐怕呢这种结合，中国人多聪明啊，他们太不了解了，哎呀，他们太不了解了哈。这是高级的观点哈，您可以否定，但是我一边讲我也去把它做一个评论。但是呢，接下来呢，高盛呢今天发出了一个事情，我要呢详细的为大家去分析一下。这是来自 Market Watch 的一个报道，他呢，我们知道高盛历来都是最乐观的哈，对美国的股市啊，包括美国的经济衰退呀、美国的经济情况啊，都是最乐观的。但是呢，他却发出了警告说呀，短期之内美股啊可能回荡20%。主要呢原因就是贸易战啊，这个升温呢，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呢，还有美股呢估值仍然比较偏高。这是来自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的菲利普斯的一个警告。他就说啊，说川普虽然和英国哈签订了这样一个贸易协议利好，但是呢他的这个协议呢已经暗示了未来的多数的国家都面临着比川普重返白宫之前更高的关税的水准。虽然呢川普已经宣布了90天的暂缓，市场呢对长期贸易局势的忧虑仍然没有去没有未解啊。这个我昨天我就在讲了，如果英国10%的关税它都不撤销的话，那么这个10%的关税它就守住底线了。今天川普对此呢已经是表示了一个态度，也许有特殊啊，他说如果你对美国有一些特别的举动的话也可能会有豁免。所以呢 10% 基本上是一个底线哈，这就是昨天打样，英美之间打样出来之后传递给外界的一个消息。今天的高盛的另外一个首席经济学家呢则在他的最新的播客节目当中说，未来12个月美国陷入经济衰退的几率高达 45%。 他说呢，现在啊美国的经济数据呢呈现了一个什么状态呢？硬数据强软数据弱的矛盾的局面。而历史的经验会显示，硬数据往往会存在约60天的滞后性， 而这一次呢，受到贸易提前订单的影响，滞后时间可能会拖得更长。硬数据是啥呀？什么 CPI 呀，什么个人消费指数啊，就业呀，这些都是硬数据。软数据是什么？什么信心指数啊等等哈，这一类的则是软数据。所以呢，这是一个矛盾的。那么这个他给分析呢，就是你这个未来的这100天啊，所以呢，他认为现在呀，美国的联准会可能被迫等待关税效应进一步发酵的时候，劳动力市场明显转弱之后才开始降息。一旦呢经济进入衰退，很有可能联储呢会大幅的降息，达到200个基点。高盛的首席全球股票策略师奥本海默呢，他则说，最近美股的反弹主因是因为川普暂缓了关税的计划，同时企业的财报表现得相当的稳健，以及呢散户的逢低买进的这个热潮。但是呢，他提醒说，许多企业的第一季的财报还没有反映出最新的贸易的冲击。一旦硬数据开始恶化，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出现明显疲软的迹象的话，市场呢可能就会重新定价经济衰退的风险，就会出现显著的回档。另外呢，就是美股的估值，目前我们看到标普500指数的本益比又回到了20倍左右。美股的估值呢并不便宜哈，那在典型的经济衰退当中，企业获利啊一旦进入经济衰退，获利往往会下滑 10%， 同时呢市场的估值的水准也会同步的调降，那么就会导致标普500指数跌回到4600点的水平。同时呢，外资投资人已经开始减少对美股的曝险，加上美国大型科技股的优势逐渐被削弱，美股过去15年享有的一直这种估值的溢价呢可能会出现修正，对市场呢带来额外的压力。同时呢，还要注意一个数据，目前美股的市值占全球股市的比重高达 70%， 这是一个历史的高位，他也觉得呢很难啊去维持下去，就是短期，但是他们也同时就看好了美股不太可能进入结构性的熊市，类似于呢在2008年金融海啸啊，或者是日本90年代经济泡沫那样的大规模的崩盘不太可能重演，但是呢短期内市场存在着不对称的下行风险哈，让提醒了大家需要保持谨慎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高盛的一个分析。好，那我们这一段广告之后呢，我接下来给大家讲今天 Bessent 哈曝光了一个美债的重量级的买家，这个简直是对美债是一个极其利好的消息。我前天呢为大家详细的介绍过哈，他们总说要卖美债来冲击美国的经济体，那我们接下来看，恐怕呢这一张所谓的核弹级的牌以后呢就被废掉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在这儿呢也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男生还是女生哈，去支持一下资生堂的这个广告吧。我自己呢高杰就是资生堂的深度用户哈，我非常喜欢这个品牌。他刚才广告里边提到的那个小剪刀被称作呢是化妆品里的爱马仕啊，他的那个 toner 就是那个化妆水哈，就是非常好使，我现在用的就是那个牌子。以前呢也是各个大牌子都试，但最终我还是觉得日本的资生堂呢是非常适合亚洲人的皮肤啊。然后我在这里想跟我们的女性朋友们说一下，其实女人呢真的应该懂得保护自己哈。大家不要觉得那个化妆品没有用，恰恰相反，在加州你一定要做好防晒，做好滋养。好好的这种养护呢对我们非常的重要。我也看到过很多保守的为家呀为自己的家庭付出一切的女性呢真的非常的衰老。女人一过了50岁啊就会老得很厉害。所以呢在这里每次我看到这女性这样的话，高杰心里都会很心疼哈。所以女人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会对我们要求比较高。我们既要上班工作，也要去挣一份工资，帮助呢支撑这个家庭，我们要照顾小孩，我们也要照顾先生。所以呢也要分出点时间学会照顾自己。 因为大部分的男生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心疼自己的老婆的哈。我说这句话，男生别不高兴哈。从女性的角度上，我们的眼中真的是觉得很多男人不懂得女人，所以呢，女生要知道爱护自己，不要责怪自己的伴侣哈，很有可能他是不懂。所以呢，你说他怎么知道你用哪个化妆品？除非他是一个那种男性哈。但是我觉得绝大部分，特别我们加州的这种直男理工男们，他真的不懂得怎么去呵护女生，所以女生要好好照顾自己。用呢这种资生堂的很好的化妆品，再加上就是一小粒儿哈，一小点儿的这个油脂哈，然后调好了之后呢，给自己涂到脸上哈，非常的有作用。所以我觉得我有时候说一句非常大白话哈，我们穿皮鞋都知道，你要定期给那个皮子打打油，皮鞋呢皮子保持柔软光亮哈，它不会出那种裂纹。那人的皮肤不也是一样吗？我们加州紫外线那么的强，所以呢对皮肤伤害的非常的厉害。所以这次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有这种资生堂的商家到我们希望之声的电台上做广告哈，所以女性朋友呢，可以自己去买一买，有钱的多买点哈，没有钱的呢，你就用点这个红腰子哈的那一套系列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滋润，再加上点凡士林，哎呀，我终于想起来，加上一点点凡士林调到一起，那凡士林的作用就像给脸上盖一个盖儿一样，保持锁住那个水分哈，再加上那些精华素啊，或者是奶液呀等等的哈，好好的调理自己。那男性朋友如果说，哎呀，也不知道给老婆马上母亲节了买点啥的话呢，小的呢就可以去买点这个资生堂的化妆品，他有那么多的礼物去送。我自己因为总买他们家的东西，他的那种赠送的化妆品我都非常喜欢，因为我自己从事媒体工作，我还要去做电视的一些节目，所以他那个发的那买的那个兜子哈，我从来都是把我的化妆品全部都放在那个兜子里，所以我自己就是资生堂的深度用户，在这里呢也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下，它的这种折扣度呢是蛮大的，在黑五都很少有这么大的力度，所以这一次呢他们也是下了血本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哈。女生之间互相好朋友之间互相赠送呢，也将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408-580-7850，408-580-7850，千万不要错过哦。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来谈一下美债重量级的买家。我们知道呢，川普呢去要做对等关税，然后呢，中国手里呢和日本手里都是美债的最大的买家。那我们就看到呢，在市场上，包括呢在 X 平台上啊，在微信群当中啊，天呐，成天呢就被很多人鼓吹哈，这叫核弹级别的对美国经济的这个炸弹啊，都经常这么去讲。那以前呢，我为大家呢详细的分析过哈。你能把美国的经济体干趴下的话，那整个世界就经济全都完蛋了，对吧？那么昨天呢，Rex 也为大家详细的解读了美联储哈，它有这么大的能力去吞吐，所以呢，你那个一兆啊，中国还不到1兆呢，加起来那美国是万兆的，根本不算什么哈。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我给大家做了解释，但今天呢，又有一个真的是利好的消息哈。就是今天 Bessent 呢，直接就在宣布了这么一个消息哈，就是美国呢现在这个债务这么多哈，就美债36兆啊，谁买它呀？所以呢，现在新的买家闪亮登场。Bessent 呢在国会上亲口说，未来几年呢，加密货币有可能撑起高达2兆美元的美债的需求。啥意思呢？就是这些虚拟的货币不光能炒币了，它居然呢开始接盘美国的借条了。那重点来了，这可不是比特币的本尊啊，而是呢这种加密货币背后的稳定币。啥叫稳定币呢？就是跟美元挂钩的数位货币，比如什么 Tether 哈、USDT 呀、或者是 USDC 呀、这种。他为了让你这个比特币是个啥呀？你们下了个定义，你们在你们圈子里头就玩的这么嗨，对不对？那你得相信它值不值1美元，那么它呢就要有后边的真金白银来撑腰。那么这个金银呢就不是真的金银啦，那现在呢就用美国的国债。去年到年底啊，这些稳定币就已经买了1100多亿的美元的美债哈。你说这哪到哪儿啊？才1100多亿，但是他们涨得太快了，像发疯的韭菜一样疯涨。贝森特说呀，这一波的需求呢，冲到2兆美元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啊，对现在这个关键点，对美国的财政部来说，这简直就是天降神兵啊！因为呢，最近的美国的国债拍卖呢，是有点就是令外界担心哈，就是华尔街的主要交易商呢比较摆烂哈，就不想主动多买，所以呢，今天的财政部呢也在说想办法呢松绑监管呢，让银行有更多的空间来买美债哈。那么现在呢，这个比特币呢出现了，所以加密货币啊，现在不仅是一种资产了啊，一种数字资产，它现在居然也成了美国财政的稳定器了。未来的美国国债靠谁呀？就不是你什么中国呀、日本呐、啊，而是呢，在你手机里的那个闪闪发光的 USDT 哈、啊。所以呢，有人可能在说啊，虚拟货币没有用，你就可以告诉他了，你算了吧，你过时了哈、啊。现在呢，虚拟货币已经成了美国财政部的好兄弟了哈、啊。所以呢，这个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怎么讲，就是有利的消息。以前呢，你像它这个两兆啊，几乎就等于说是中国和日本加起来才1.9兆，那你现在人家自己呢就干出来这么两兆哈，你还怎么冲击美国的国债啊？所以呢，你想哈，前段时间他不是美国川普不是要在美国加大力度发展加密货币吗？中国那边不是禁了吗？那美国要把它这个整个抢过来，你看他，我一直在说他是一揽子的这样的政策，现在看到了吧，在美国的这样的发展这么快的话，他就要跟挂钩，因为啥？你买了美债，我放在那儿，美债还有点利息呢，那何乐而不为？你一方面支持了我的虚拟货币，一方面我还能赚点美国政府的钱 ，Why not？ 所以呢，这个呢是对美债哈是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怎么样？所以对美国未来的经济呢，我看到的都是一些真的是非常强劲的这 support 啊。当然，这不意味着美国的国债你还要使劲的去，这个借债，这是绝对不行的。所以呢，他们现在第一个动作就化债哈、啊，从 Dodge 啊，从卖这个川普金卡呀，啊，从他收关税呀，干嘛呀，还债啊，就不可以去借这么多债了。真的是好，真的会过日子这一群当家人哈。虽然呢，他们这个当家被别人骂得狗血喷头的，但是我们纳税人应该高兴，因为这么多的国债，你不赶快给他降化债的话，他怎么办呢？将来就得收我们的税。那美国呢，一半的人都不缴税，缴税的这一半人你就会更苦了。昨天有个消息我没来得及讲哈，川普呢在考虑要收年收250万美这个年收的人要加个富人税。所以这钱呢总得有人出，那他现在又给中低是低收入的人又小费也不缴税了，还有现在大家提出来哈，说的我们的将来呀退休的人呢房地产税也不应该交了，你赞成不赞成？然后我们去拿这个年金的时候也不要缴税了，你赞成不赞成？好了，这些税都免了，那这税哪来呀？所以呢他必须啊要搞这个10%的关税呀，然后呢全都收哈、啊、然后呢再去你看比特币啊，要搞那国家主权资金，然后包括呢，富人税250万都得收税哈，真应该收一收了。250万以上的人就，其实他们也没少缴了哈。美国的1%的最 top 的人，他们也支撑美国的税率，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达到20%多吧？啊，我这个数字记不清楚了，那是他们是真的是已经贡献很大了，但是现在呢还要再去加哈。这是我们看到的呢，这是一个非常利好美债的消息。今天呢，我还是要做一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的方面的一些评论啊。那这部分呢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看看中国做了哪些行动，我们再看看它的经济数据。广告之后呢，高杰再给大家做详细的分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尾号是5959的这位朋友呢给高杰点了赞哈。好，我知道这位是李先生哈，不用给我点赞，赶快呢到 Cupertino 的资生堂哈，去给老婆呢去买点这个资生堂的用品，也算是对高杰和希望之声最大的支持哈。记住了吗？ 电话是408-580-7850，408-580-7850哈。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所以有的时候你到这些很好的商家去消费一下，也是呢对我们的希望之声的一个巨大的帮助和鼓励，也鼓励呢更多的厂商哈能够到我们这边呢去做一些广告哈。再一次呢感谢所有支持希望之声的朋友们。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下哈，这个贸易战哈，这个不能叫贸易战，我一直把它准确的说叫美国的自卫反击啊，美国吃亏太多了。很多人说高姐你就站在川普的立场上 ，no， 我不是站在川普的立场上。其实呢，拜登政府呢，他们也都看到这个问题了，只不过他用的方法不一样。他干嘛呢？拜登政府也是用的补贴嘛，他这个芯片法案呐，各种法案不就是个补贴嘛，也是用这种补贴呀，然后呢一些制裁呀，关税呀，他是用的方法不一样。川普呢是大棒子直接挥起来了，我一把10%全给你砸下去哈，他是这么干的。包括呢，对中国呢，我现在我川普就这4年了，第一期让你给我玩的够呛，所以这次呢，绝不让你玩我。他现在开始玩所有人，所以我觉得只是采取的是手段不一样，但是那个方向是不一样的。那作为美国的纳税人，我是美国公民，我当然要去替美国讲话了，对吧？那么昨天呢，这个跟英国的这个合同啊，真的你仔细想一想，这个世界已经变了。你说如果是一年前哈，如果我们被新闻呐、报道啊，被告诉说美国对他最老、最坚定的盟友加征了10%的关税，你一定会说哈，这个美英之间呢一定出了大问题了。结果呢，昨天呢这10%消下去之后，今天呢双方竟然都说这是个好结果，然后呢股市也都同意了，昨天还涨了，对不对？这说明什么？这局势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真的是，火车已经离站了哈，整个的世界呢，已经是巨大的这种变化了。我们再也不是处于所谓的原来的自由贸易的秩序里头了哈，也不是那种过去的什么 globalize 了，所以。这已经是把过去几十年的这种贸易的格局、贸易的这种形式彻底的给推翻了，所以你从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变成一个新的常态，你觉得这是什么？这是过去世界秩序的瓦解，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我说这个是非常的，怎么讲？所有的这些信号都已经告诉你了，一切彻底的变了，不要再抱有任何的幻想了。我从一开始我就在节目当中说，他们低估了川普，他们没有读懂川普，他们仍然把它当成一个手段。No，不是这样的哈，高杰说对了，是不是？你现在你看到了，所以呢，如果你再不出手的话，美国的就会被中国经济模式的这种产能战略去掏空嘛。那你不光是制造业，昨天我也讲了中国的工业。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每个都做不到，500多个联合国定义的工业的这种行业哈，它全部拥有哈，而且是从上游到下游哈，从这个矿产到成品到维修，人家全套的生产链，这么强大的一个工业制造系统，它将来取代美国，那就是个时间的问题。所以呢，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贸易战，这是一场生存战，一场主权战与供应链的控制战，哈，这是一个美国自卫反击战。所以呢，我觉得美国政府根本就不会再幻想了。不管是川普政府还是未来的民主党政府，哈，拜登政府根本他就是拜登，只不过是和朋友啊联盟封锁呀，谈呐、谈呐，他们就是这种。就这种风格嘛，川普不是，他是弄得人仰马翻哈，大家就受不了。所以呢，美国已经不再相信和中国什么融合，也不再相信市场会自动的分配一个公平的分配，也不再认为全球化是个永久的好事儿了，而是直接出手干预市场，对盟友也是关税直接加上去，这就是美国必须走的路哈。否则的话呢，你再这么像过去那样的话，就输给了一个不遵守市场规则，而且呢还能够大规模倾销的这样的一个对手。所以呢，我们再接下来看哈，那中国方面今天公布了一个经济的数据，你从这个经济数据你就知道了，现在呢对这个4月份川普这个关税政策呢对中国所造成的这个影响，4月份呢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下降了21%哈，这个真正的关税呢，只是从4月10号才开始的哟，这才20天，对吧？ 促使呢它的这个出口呢不得不转向东南亚、拉丁美洲、欧洲和非洲。整体呢四月份中国的出口增长了 8.1%， 哈，比这个经济学家预计的多了四倍，哈，将近四倍。然后呢贸易谈判虽然正在进行，可是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出口商、制造商试图呢在达成哈或者是局面缓解之前将生产呢转移到越南等等。所以呢在过去哈中国方面这个数据一出来呢说哦我们整体的出口啊已经表现令人意外的韧劲等等等等。然后它的但是呢你别看它增加了 8.1， 但是它对外出口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过去30年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呢正在改变。所以刚才我提到这个结构呢是对美国同期下降了 21%， 而对东盟哈就东南亚的这个东盟出口呢激增了 21%， 看到了吗？所以美国的下降的这部分它怎么办？那么多的产能都转到东盟去了，而这部分要非常的小心哈，他们一定会转口，因为东盟消化不了这么大的这个出口量。所以这部分呢川普为什么他会对越南他们就大棒子抡得这么狠呢？就要不他还是去占美国的便宜，而中国呢早就川普第一届开始他们就已经做这个布局了，他们就不相信川普能够堵死这样的漏洞。你一个国家你又是个民主透明的体制，你能堵住吗？所有周围的人都靠你吃饭哈，所以中国就笃定你堵不死这个漏洞哈。所以我们看到呢他们在过去的布局，那现在呢就马上就增加在越南的厂子的这种生产量啊等等。那这是对美国的下降，对东盟的这部分，然后对拉丁美洲的出口呢增长了 17%， 这部分也可能会有转口，对非洲的出口飙升了 25%， 对欧盟的出口增长了 8.3%。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哈，美国呢和中国之间现在几乎断钩了啊，145%的关税的影响。然后呢我不说了吗？我以前讲过了，其实中国的这种倾销谁都受不了，美国都受不了，其他国家能受得了吗？所以这是中国自己，你真的以为这个世界拿你没办法了吗？人家就不知道保护自己国家吗？只不过美国没有动的时候他不敢得罪你中共，当美国对外的贸易政策对华的政策从外交从军事从经济全部把你当成敌人的时候，别的人就敢跟着美国站一起来堵住这种中国 2.0 版的冲击，就这么简单。所以世界已经变了，彻底的变了，从英国的这个协议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经济数据你就看到了哈。现在呢中国呢也是从四月份川普呢对中国增加了145%关税之后呢首次发布的官方的这个贸易数据哈。现在的高盛呢和全球啊他们都在预测未来几个月中国的出口将会进一个那么大空间的，那么现在呢很有可能会冲击呢中国的 GDP 的增长。许多经济学家预计啊说中国今年的 GDP 增长将接近 4% 或者是更低，这个数据也太乐观了，咱们不信咱们就走着瞧哈。然后呢现在呢我们知道哈，就是美国要跟他谈了嘛，因为美国工厂也在抱怨呢，说我们的美国的公司说我们的货架有空货架的危机了。但中国方面更惨呢，他们直接暂停生产呢，直接工人就没薪呢，就休假了，五一一直在放假呢。高盛呢他们就估计哈，中国有1600万哈对美国出口相关的职业岗位呢会因长期的贸易僵局而受到的威胁，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你能看到了吧，这个中国的这个你用的这种所有的这种手段哈，你的倾销不正常补贴低价的这种向全世界的产品的涌出啊，还有呢对人权对环境所有的这不公平还有偷窃，人家受不了了哈，就这么简单，就是受不了了。今天呢我们看到呢中国方面又寄出了一个叫做对严厉打击这个稀土的出口啊，因为呢现在去年和今年有一个2300多吨的稀土走私行为哈，他们明天就要谈判了，他们今天的周五就要加强呢对战略性矿产出口的监管和执行力，打击走私和非法交易行为，看到了吧？他要干嘛？就拿这个呢去来当谈判的筹码嘛。美国呢其实已经在对这个已经有反应了哈，他们现在呢仍然即使这样仍然有 2023年进口了1.9亿美元的稀土产品，其中72%来自中国。美国已经逐步提升这种本土的产能，但是呢，它就是慢嘛，就是上马比较慢，所以仍然对中国比较依赖。预计到2028年哈，全球对稀土的需求会增长到25万吨，到2033年会接近30万吨。那么这些呢，都成为中共卡大脖子。这些呢都让美国已经意识到了，其实我觉得中共也挺蠢的哈。为什么？美国吃过这个亏的，当时在1973年吧，对吧？1973年当时石油危机嘛，因为美国去对这个支持以色列啊，当时是伊朗和叙利亚联手打这个以色列，当时打的以色列都支持不住了，美国空运武器哈，直接扭转了战争的结局，场面吧。所以呢，当时阿拉伯就急眼了，说你这站边站得太明显了，就直接石油禁运。当时那个石油禁运就引起了这个整个的那个时候美国的萧条和通胀嘛，哈，滞胀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当时美国惨到什么程度？那个石油早上3点钟排队，你排了好几个小时，到你那可能没油了。然后呢，加油站呢，只给你加半箱油啊。还有呢，像纽约、像加州啊，都实行这单双号轮换哈，这都是美国那个时候弄出来的。然后那个油价呢，本来是2块、3块美金，像那直接一加仑变成12美金，4倍增长。这后来直接造成美国经济的那个70年、80年的那个通胀哈，就是这么来的。你想啊，后来就逼着美国发展了它的页岩油，到现在呢，我们看到美国的页岩油已经美国成为能源出口的大国。所以当你中共还这么去做的话，当美国已经意识到这件问题的话，你很快你认为的这种美债不已经不是核弹级别的了吧，我刚才讲了没有用了，然后你这个也就是个稀土，你还有什么呢？也就是个稀土。当美国转向的时候，你这些所谓对美国的威胁核弹级的牌全部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中国的确有它制度上的优势，这个呢今天没有时间我就不在这儿谈了，我呢等下一次节目当中我再咱们明天看哈，这种谈判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今天呢是周末，我再次感谢我们的5959哈，这位李先生他说他买了台湾的醋，这个醋是非常好哈，它是纯菌呢发酵出来的。但是呢别忘了再给太太买个资生堂哈，醋是醋，资生堂是资生堂，过母亲节了哈，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女生哦。好啦，那今天呢是周末，祝大家呢周末愉快，咱们下周同样的时间再见。